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喎。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又或者呢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乜嘢疑问，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喎。我哋会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今次我哋由第三章第三节开始。撒加利亚书嘅三章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约书亚大祭司的异象实际是超越他个人的层面的。这个异象在回答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就是神要使到以色列国回归自己的地。神要跟他们同在。他们要重新成为神的子民。这件事还未发生的，但是神说他将要成就。神要在各地的地图上赐福给他们。但是当百姓远离神的时候，神可以怎样做呢？在撒加利亚的时代，他们生活远离神，活在罪恶当中。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当罪人在那笪地上生活的时候，那笪地方怎会是圣地呢？有一个学者就这样论述这个问题。他说，在先前的异象当中，由神审判以色列的敌人同埋拯救各特地同埋佢嘅百姓，可以见到神恩待以色列嘅美意。但係却係引起一个关键嘅问题，无限圣洁嘅神点能够喺满有罪污同埋污秽嘅百姓身上完成呢一啲计划呢？神奇妙嘅怜悯要点样彰显喺百姓嘅身上先至能够符合佢嘅公义呢？听众朋友啊，当我研读呢个异象嘅时候，答案就越来越清晰了。约书亚就是象征以色列国的。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就见到他穿着一件污糟邋遢的衣服。我们曾经研究过大祭司，大祭司必须要穿着没污迹的衣服，否则的话就不能够服侍神了。约书亚确实是这个时期的大祭司，但是在异象当中他就象征以色列国。约书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即使他是神的大祭司，却是被形容为肮脏和污秽。他可能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不知道。而我知道的就是大祭司通常都是代表以色列国。例如在重要的赎罪日，大祭司就是代表全国进到至圣所的当中。同样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代表教会全体的信徒。今日主耶稣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由撒加利亚十个的异象的上下文来看，约书亚是代表以色列国，这样可以避免十分局限的解释。有一位学者谈及这一位大祭司的时候，他就说了，他神圣的职分代表了和实际上扮演了以色列，他要为以色列国祈祷，为以色列进入圣所，他背负了全国的罪。因此不要将这一章的论点和含义都摆在约书亚这个人或者这一位大祭司的身上。我们必须要断定他的情况就是以色列的情况，他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神给他的安慰和保证同样应用在他们的身上。我就觉得这个讲法真是非常之好。约书亚是一个的象征，是一个的代表，神拣选他也都拣选以色列国。大祭司就要着上细麻布和白色的细麻内衣，再加上美丽和荣耀的外袍。在这里约书亚 被描写为大祭司，是代表全以色列国，他的衣服应该是干净的，但是现在就污糟了。他穿着污秽的衣服，这里的污秽这个字眼呢，其实是指人的排泄物。他不单止看上来很污糟啊，身上面呢还有一阵臭味添。这个就是神眼里面以色列国的罪。这样怎样才能够解救呢？有一个人呢打电话问我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他说，我会不会犯了没办法赦免的罪呢？我就这样答他，当然不会啦，耶稣已经为你一切的罪受死了。不理你是哪个或者做了什么事，你只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是真心这样做的话，主耶稣是会饶恕你的。罗马书十章四节这样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无论你做过什么，你都能够藉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的。好了，我们看看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四节了。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咁毫无疑问，呢个系旧约里面最美丽嘅画面之一。穿着污糟衫嘅约书亚唔能够企喺公义圣洁嘅神面前，佢嘅弱点亦都显露出嚟。听众朋友啊，你睇下，佢系咁污糟邋遢，撒旦可以乘机攻击佢。约书亚唔单止代表以色列国，亦都代表我哋嘅。喺佢嘅身上见到信徒嘅罪。在神的面前，约书亚是祭司。在旧约，祭司是神高立的。今日的信徒在神的面前都是祭司。但是有些人却是穿了那些污糟邋遢的衣服。你可能会这么说，没错啊，但是我已经穿上基督的义袍了。是的，如果我们是已经得救，我们就穿了基督的义袍在身上了。咁样呢、这个就系呢度嘅画面啦。污糟衫系代表罪，必须要除去，换上洁净嘅衣服，就系代表基督嘅义。咁就绘画出你同我嘅得救。因此咧，呢段经文系好宝贵嘅。罗马书前三章讲到人喺神面前系一个罪人，我哋全身都系污糟邋遢咁样企喺神嘅面前，我哋所拥有嘅义，就算是尽了全力，在神的眼里面依然是些破烂的衣服，跟约书亚一样。这样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的困境呢？神的答案就在罗马书的三章21-24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清义。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流血，我们才能够穿着破烂的衣服来到他的面前。他不会接受我们自己的义，因为那个是污糟的烂的衫，主耶稣就将他们除了去，并且给我们穿上基督的义袍。当我们穿了基督的义袍，那就没有任何人或者受造之物可以控告我们了，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请你留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31-34节所讲过的说话，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救主是几咁奇妙呢？ 当我哋认信佢系我哋嘅救主嘅时候，佢唔单止要除掉我哋嘅罪，同埋除咗我哋污秽嘅烂衫，仲要俾我哋着上佢嘅义袍。所以冇人可以指控神所拣选嘅人。但系神嘅儿女会唔会沉溺喺罪里边呢？系会嘅。咁样又应该点样做啊？喺约翰一书一章嘅九节有咁样讲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哋同神隔绝，会损失严重嘅。我哋会失去生活里面一切嘅喜乐同埋能力，可能会失去得救嘅确据添。我就认为好多人缺少得救嘅确据，是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有罪。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失去服侍神的福气。你看看，如果约书亚以大祭司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他就必须要去穿着整洁的衣服，神为他预备了洁净的衣服。这样那个是怎样准备的呢？原来是靠着神施恩的怜悯。圣殿里面有施恩的宝座，今日我们都有施恩宝座。约翰一书嘅二章第二节咁样讲：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神嘅预备系几咁奇妙同埋荣耀嘅呢？听众朋友啊，你可能会反对神拣选以色列国嘅、哦。神拣选佢哋系因为佢哋好靓咩？绝对唔系。神亦都唔系因为咁样冇拣到我、哦。我就谂起路德记二章十节，就记载咗路德问波亚斯讲。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我会咁样回答佢：你只要翻屋企照一照镜，就知道佢点解会爱上你，会施恩俾你啦。因为你系好美丽，亦都系好可爱。但系听众朋友啊，请你唔好叫我去照镜、哦，我已经照过噶啦。你知唔知我见到乜嘢啊？一个需要着上基督义袍嘅罪人。好啦，跟住我哋睇下撒加利亚书嘅三章第五节啦。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及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戴上冠冕呢，其实系一件小事，但系有着美丽嘅象征意义噶、哦。大祭司嘅衣服系包括圣冠，上边就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约书亚并冇冠冕，因为佢系着住啲污糟嘅旧衫，所以唔能够归耶和华为圣。但系而家佢哋呢就俾佢去戴上一顶嘅帽，归耶和华为圣嘅冠冕，佢就可以被神所使用啦。就好似以色列将会被神使用一样，以色列会喺大灾难时期成为神嘅见证人，整个国家都会成为神嘅祭司。跟住三章嘅六到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言语，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约书亚呢就好污糟，但是神的救赎能够使到神向他施下怜悯和恩典。现在约书亚就得救了，但是神说如果你要被我使用的话，就要保持洁净，你要遵行我的道，你要信服我。听众朋友啊，神不单止对约书亚这样讲的，亦都是对以色列国讲，今日亦都是对你对我这样讲。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一些人以为靠住恩典得救就可以为所欲为。亲爱听众朋友啊，这样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你为所欲为的话，那你就没有靠恩典得救了，因为你一定会爱过一位为你舍命的救主。如果你真是接受他，相信他，就会依靠他的了。如果你依靠他，就会信服他、哦、做他要你做的事，是不会用其他的方法的、哦。好了，跟着三章的八节，大祭司约书亚， 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停，他们是作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我仆人大卫的苗裔，这个苗裔的意象是指主耶稣基督。苗裔通常都是用来比喻尼赛亚的，以赛亚就用这个来预言基督降生成为救主。以赛亚书的11章第1节这样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利米就用来讲明耶稣基督临到世上作王。耶利米书的23章第5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经文话，大祭司约书亚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神在约书亚和同作祭司的同伴去讲说话，神给他们什么讯息呢？有一位学者就将第8节这样翻译，约书亚，我不会免去或者终止你和你同伴的职分，因为我定义要你们象征那一位要来临的尼赛亚，他会成全我的功，当他发芽的时候，会为祭司的职分带来无比的荣耀。撒加利亚书的3章9节就这样写，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7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苗裔亦都是石头，亦都是但以理在一个很震撼性的异象当中所见到的。但以理书的2章34-35节就这样讲，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搬铁搬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剩余夏天和墙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在这里的经文说，在一块石头上有7眼，七就并不是完美的数字，但是它是完全的数字。7眼就表示基督有全备的知识和智慧。新约哥罗西书的2章3节提到基督的时候这样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神使用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因为他蕴藏住所有的智慧。这段的经文又说，我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现在发生了没呢？当然没啦、当然还没发生啦，但是将来会发生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在一日之间除掉以色列的罪孽。跟着3章10节，当那日，你们各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那日就是指主的日子，你们各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就是指那一日他们能够享受平安喜乐。现在我们就要看下撒加利亚书的第7个异象，就让我们重温一下他的异象，可以见到一个故事的发展的。他见到的，第一，番石榴树下面骑着马的人；第二，4个角；第三，4个工匠或者是木匠；第四，拿着准绳的人；第五，就是约书亚和撒旦；第六，就是苗裔和7眼的石头。那前4个异象呢，就是象征外来的拯救，以色列人会脱离巴比伦的奴役和欺压。在这些异象当中，亦都指向末后的日子的。到那阵时，以色列会再次分散到世界各地，就好像今日一样。当主耶稣带领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到去自己的地图上面。跟着第5、第6个异象，是象征内在的救恩。 神将大祭司约书亚污糟的衣服除下，换上圣洁的衣服。以色列百姓回到去他们的地土上面是为了一个的目的的，但是他们的罪使到他们不能够被神所使用，他们就必须要被洁净，但是他们不能够靠自己洁净自己的，宗教亦都唔能够洁净佢哋，洁净就必须要依靠其他嘅嘢啦。以赛亚书嘅一章十八节咁样讲：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系神自己准备咗救恩。彼得前书嘅一章十九节又咁讲：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洁净就是得救。提多书的三章五节这样讲，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新的洗和圣灵的更生。现在大祭司约书亚已经被洁净了，你可能以为他已经准备好去服侍了，但是未，佢仲未准备好。而家我哋就要睇下金灯台嘅异象。呢、这个异象话俾我哋知道，约书亚系点样履行大祭司嘅职份嘅。撒加利亚书嘅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咁撒加利亚领受呢个异象嘅时候，佢系清醒嘅。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见过六个惊人的异象，我就觉得他整日整夜这样工作，现在呢就需要休息一阵间了，所以在领受第六个异象之后呢，他呢就瞌一瞌睡了一阵间，天使就来将他叫醒，因为神不想在梦里面给他异象，他要看清楚每一个的细节。四章的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会幕的圣所里面放着一个有七个枝子的灯台，后来又摆放在圣殿里面。今日这个是其中一个象征以色列的物品。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是象征以色列国的，例如燃烧的荆棘、葡萄树、橄榄树，但是在这里是七盏灯的灯台。在会幕和后来的圣殿里面，七个枝子的灯台是最美丽的器皿，是手所做纯金的制品。比撒列是最先制作金灯台的工匠，金灯台的主干两边各有三个的枝子伸出来，每一个的枝子的顶端呢都有漂亮的碗座，就好像绽放的杏花，里面就摆着灯芯。大祭司负责管理灯台，去点燃灯芯，倒满足够的油添。还有他还要修剪灯芯，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燃烧。在启示录，我们见到大祭司主耶稣基督行走在代表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灯台之间。主耶稣警告他们，如果不认罪悔改，就要将他们的灯台拿走。结果主耶稣真的这样做。现在在土耳其，这些的教会原址都是变成了废墟了，主耶稣拿去他们的灯台了。现在我们尊贵的大祭司也都关闭了一些不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的主是有剪刀的，他会将他们剪走的。在撒加利亚的异象当中，灯台是代表以色列国，将来的以色列会成为神在世界上面的见证人。顶上有灯盏，这个灯盏是要来放油的。这个异象里面最重要的是油，没什么比灯台的油更加能够象征圣灵了。油是象征圣灵的，灯台制作的样式是非常巧妙的，每个枝子的顶端都有绽放的杏花，当杏花装满了油之后，经过修剪后的灯芯就会摆在里面。当主耶稣准备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门徒这样说，他会差派圣灵。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好啦，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就喺呢度停低落嚟，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呢个嘅节目。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都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系唔明白，或者咧想知多啲嘅话，你都可以写信嚟俾我嘅，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喺生活上边面对难处，希望我哋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就请你写信嚟让我哋知道啊。又或者喺你生活上边有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嘅。咁你写俾我哋嘅信，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然之后请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会尽快咁样回应你嘅需要嘅。记住，我哋等紧你嘅信嘅。咁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Yeah.